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作者梁天俊长老。
圣餐和洗礼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教会两大圣礼，但是我们往往对圣餐的认识有很多误区。有人认为圣餐可以治病，领受了就百病痊愈。也有人认为只需领受圣餐，不需要其他的途径，灵命就可以突飞猛进的增长。还有人认为只要领受了圣餐，他就可以有份于天国了。圣餐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必须受洗后才能领圣餐？领圣餐与成圣有关吗？不能参加圣餐礼的信徒能请人代领圣餐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认识圣餐礼的重要性呢？为此，恩宇特别邀请到梁天俊长老，他将对圣餐礼这一重要教义做深入的剖析。文章分为两部分，今天我们将发表上篇教义篇，介绍圣餐礼的起源、历史上的争议和意义，稍后将会发表下篇，解答圣餐礼应用中的问题。
圣餐第一印象。笔者年幼时在天主教学校里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在彼时也常常旁观参与各式各样的弥撒和圣礼，如圣母无原罪瞻礼、所属修会会祖圣日等。那时完全不明白这些日子纪念的目的，更遑论对各项繁琐仪式背后意义的了解。只知道学生们要在烈日下在操场上从早上站到中午，之后便可领取一瓶免费汽水或冰棒，并观看精彩的师生足球比赛。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圣诞节的子夜弥撒，其一是因为崇拜是在深夜举行，有别于其他在白天的弥撒。另外特别之处是在崇拜中有圣餐的仪式，天主教称之为领圣礼。观看着教徒们排队到祭坛前，鞠躬后站在神父前面，之后神父会直接把圣饼放进教徒们伸出的舌头上，另外又会共饮盛在金色杯子里的葡萄汁。那时虽仍未信主，但在这庄严的仪式中确实感受到一份圣洁的感觉，也对能参与圣餐的信徒们心生羡慕。圣餐，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圣餐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在三本对观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耶稣在被卖那一夜的逾越节筵席，也是耶稣受害前与门徒共进的最后的晚餐上，拿起饼和杯，分别代表着他的身体和血，祝谢并命令门徒纪念他的行为。见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后来使徒保罗将圣餐礼称为主的晚餐，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教导如何合宜地领受圣餐，见哥林多前书11章。这显明圣餐在很早便被初代教会视为基督徒的核心仪式。圣餐这样一个由耶稣基督所设立又早被基督徒广泛接纳的圣礼，为何在历史上却又产生了许多误解和歧见呢？圣餐被误解的圣礼。在历史上，圣餐无论在基督教内或教外，都曾经造成诸多误解。 早期基督徒在聚会中参与圣餐仪式，将面包和葡萄酒视为象征基督的身体和血。然而外界可能对这种象征性的意义产生误解，认为基督徒在圣餐中实际食用人肉和喝血。加上耶稣曾对犹太人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更令不明圣餐实际意义的犹太人产生基督徒在聚会中实际食用人肉和喝血的误解。甚至在中世纪初期的教会中，信徒们普遍视圣餐为强大而神秘的仪式，致使他们害怕参与领圣餐，从而选择观看弥撒而不是参与其中。这导致罗马天主教在13世纪时特别明令规定了基督徒应该在每年的复活节期间，特别是在复活节主日领受圣餐，目的是强调信徒参与敬拜的重要性，并且帮助基督徒更加深刻地体验和理解基督救赎的爱。圣餐，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同的神学立场。西方教会及罗马天主教会内很早便为圣餐中的饼和杯的性质出现辩论。当神父在圣餐中宣读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关于面包和葡萄酒发生了什么变化存在不同争议。尤其以九世纪拉特兰努和拉德伯土就圣餐的意义进行的辩论最具代表性。拉特兰努认为圣餐中的面包和葡萄酒在精神意义上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他的观点主要基于路加福音22章和格林多前书11章中的经文，其中耶稣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拉特兰努的立场强调圣餐作为纪念耶稣的神圣行为，而不是实际的物质转化。拉德伯土则持不同立场，认为圣餐中的面包和葡萄酒实际上成为了耶稣的真实身体和血。他引用了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中的经文，耶稣在那里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拉德伯土的立场强调圣餐的实质变化，使面包和葡萄酒成为耶稣的真实存在。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会普遍同时接受了拉特兰努和拉德伯土的观点。圣餐，变体说中隐藏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原本在教会中普遍被接受的两个观点，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中有所改变。自公元11世纪开始的多次十字军东征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频繁地与穆斯林世界接触。当欧洲人接触到能够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穆斯林学者时，西方也开始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的知识发展和神学思考，因此在12和13世纪的学术界中，欧洲都沉浸在一片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思潮中。亚里士多德哲学甚至成为后期中世纪的经验哲学学者应对复杂神学问题时的重要工具。在这个背景下，拉德伯土认为面包和葡萄酒实际上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血的论述在会议中占了上风。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一个物体的内在物质和外在观，因此罗马天主教自这次拉特朗会议后相信，在圣餐弥撒中，在奉献的祈祷时，面包和酒这些普通物品的内在物质发生了一个超自然的转变，它们的实质被转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但同时它们的外在观保持不变。因此当神父宣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 耶稣就真的在物理上出现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圣餐变体说的理论，成为天主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圣餐在宗教改革后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后，新教各宗派基本上都不认同天主教的变体说，但对圣餐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异。共制说，路德宗持有这一立场，他们认为在圣餐中，面包和酒与基督的身体和血联合。换句话说，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形式上存在于面包和酒之中。尽管马丁路德本人没有使用共制说这个词汇，但他用一根放入火中的铁棒来比喻解释他的观点。虽然两者都融合在炙热的铁中，但仍然是不同的。纪念说，瑞士宗教改革者乌里希·茨运里的观点接近于九世纪的拉特兰努。他认为基督命令我们，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圣餐是纯粹的纪念行为，面包和杯仅仅是象征，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命流血。现今许多基督教宗派，如浸信会，持有这一观点。属灵同在说，改革宗和长老会的观点源自约翰·加尔文的教导。他认为基督并不在物理上存在于面包和杯中，而是属灵上的存在。加尔文说，圣餐是一次属灵的筵席，在此筵席中，基督证明他自己是生命的饼，我们的灵魂靠此得以滋养，获得真正不朽的祝福。圣餐并非基督牺牲的重演，而是信徒救赎的标记。面包和杯向我们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是父神爱的印证，他甘愿为我们的罪牺牲他的爱子。透过圣餐，信徒与基督建立属灵上的联系，尽管耶稣的肉身并未在面包和杯中出现。这个改革宗的观点被认为介于路德的共制说和茨运里的纪念说之间，通常称为属灵同在说。圣餐不只是纪念，也是立约，更是盼望。纵观圣经中关于圣餐教导的经文，都明确指出主耶稣用流出的血立了新约，而且这些经文都有同样的结论，即应许信徒会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杯那日子。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马可福音14章24至25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马太福音26章28至29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路加福音22章20节16至18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11章25至26节。在研读各种关于圣餐不同观点的论述时，我发现大部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饼和杯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中的功用。 固然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吃和喝进去的仪式能生动地帮助我们感受到与主的合一，从而思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圣餐中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约，给予我们他再来的盼望，并成就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应许。因此，领受圣餐时，除了为耶稣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而难过外，更应该委身于基督的盟约，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过着荣耀神得胜的生活，怀着欢喜快乐的心为实现基督的国度而努力。因为天上最完美的新郎正等待着他的新娘，就是教会，他要接我们去新天新地赴羔羊之婚宴。每一次的圣餐都是一次羔羊婚宴的预演，使我们能更与主合一，更委身于基督的盟约，也更盼望基督国度的早日降临。